我们佛教徒啊，常常的啊，听闻佛法，常常的学习佛法是对的。因为佛法是非常广大、延伸的，不是短时间能够毕业的。所以我们应该啊，常常的学习是对的。我们所学习的佛法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所教悟的。应该是我们应该向佛学习的，这个佛所以名为佛的，我们简单的说呢，佛有三种功德。第一种功德，佛有大智慧。第二种功德呢，佛有清净心。第三种功德，佛有大慈悲心。我想我们呢，学习佛法就从这三方面开始学习好了。当然佛里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我们不要说那么多。这个佛的第一种功德就是大智慧。这个我们现实的人间的呀，这个社会大众多数都有专业知识，这专业知识这一方面呢，也可以名之为智慧，这是个医生啊，这是一种知识。做会计师、做律师，做种种的专业知识，也可以说是智慧。但是佛陀所有的智慧呢，除了这些专业知识的智慧之外，另外还有一种我们所没有的智慧，就是能见真理的智慧。这一种智慧啊，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应该要学习。这是第一种功德啊。第二种功德呢，就是佛的心特别清净，没有污染。什么叫做污染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烦恼，这烦恼是污染，使得我们的心不清净。这个指什么说的呢？一般所常说的就是贪心哈，贪烦恼，嗔愤怒的烦恼，再就是愚痴的烦恼，或者是疑惑，或者是高慢，各式各样的烦恼，使令我们心不清净。使令心不清净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的行动啊，也受到了污染，容易造了很多的罪过。造了罪过之后，也就容易得到啊苦恼的果报，就这个问题。同时啊，也障碍了我们内心的智慧，使得你的智慧啊不能开化。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呢、 应该学习佛的清净心啊，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佛陀的功德就是大慈悲心。这个大慈悲心呢，怎么讲呢？这个慈悲这两个字啊，是慈能弥勒，悲能拔苦，就是我们的内心呢，面对一切人的时候，我愿意你得到安乐，我希望你能够有利益有安乐，你有这样的心肠呢，就叫做慈。这个时候，这个第二个这个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遇见了一切人的时候，我感觉到你不快乐，你有苦恼。我遇见这个同行的时候，我的内心的反应呢，希望你没有苦恼，希望你心情快乐，那这叫做悲，悲心啊。这个这点一个慈一个悲啊，这件事啊，本来是我们通常在各种环境啊，各种情况，我们会发觉有些人都有慈悲心，比如说921大地震，很多人见就真是慈悲心啊，看见人有什么困难呢、啊，随时就愿意援助他，都是有慈悲心啊。这个，但是这种慈悲心的行动啊，当然是应该赞叹。但是我们要学习佛菩萨的慈悲呢，应该把这件事再扩大，再把它扩大一点啊。这个佛陀呢，有这三种功德啊，我们应该从这三种功德去学习佛法。这三个功德，先从哪一个功德来说呢？或者这样哈、我们先说慈悲哈，先说学习佛的慈悲心哈。这个佛陀的慈悲呀、大概的说有两种。有两种慈悲心啊，一种慈悲心，比如说是你饿了啊，我给你面包，解决你的饥饿的问题啊，但这也是算是慈悲心。那么就是随顺你的要求，你本身有所不足。你向佛菩萨有所要求，佛能随顺你的意思啊，来满足你，这是一种慈悲，这是一种啊。第二种的意思呢，是你可能向佛有所要求，也可能没有要求，而佛陀不顺着你的意思满足你，但是也是慈悲你，这是另一种慈悲。另一种慈悲呀、第一种慈悲呢，是我们容易明了的。我们读这个普门品的时候，前半卷啊，这个人啊，遇见水灾了，遇见火灾了，遇见风灾了。啊，遇见毒蛇呀、遇见种种这个灾难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这个灾难别出了， 这就是第一种慈悲啊。第一种慈悲呢，是我们容易感觉到佛菩萨慈悲。第二种不一定，但是第二种还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种是指什么说的呢？我们这个我们中国人呢，平常讲话的时候也常提到一句话啊，就是君子爱人以德，不是说给你面包啊，我给你的衣服，不是这件事，是在你的道德方面呢，要替对你有所帮助。道德方面就是啊，就是人的品德方面，要提高我们的品德。也是外来说呢，也就是提高我们的智慧。好，这个品德，我们的品德上方面有很多污点。有很多污点呢，这是菩萨佛菩萨所不欢喜的事情，不欢喜这件事啊，不欢喜这件事，所以佛菩萨说是可能会啊给你面包，给你造了安老院，也可能给你造了医院啊，但是佛菩萨的意思不在这里，因为这件事啊是暂时的。这件事是暂时的问题，有时候有病我看医生啊，看医生就算是医生啊把我的病治好了，你这是健康吗？可能过了几天或者几个月又有病了，这个就是不能根本的解决的。所以这个慈悲啊是临时性的。佛的第二个慈悲心呢、啊、是一劳永逸的，就是这个时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永久不会有问题的。这是佛的大慈悲，佛就是在这个地方是特别重视的啊。我们感觉到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我们感觉满意吗？我可能很多人都不感觉满意。好，这个就是种种的矛盾呢、啊，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团体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种种的矛盾，种种的矛盾，这个事情啊，表面上呢是领导人。领导人呢，他推行一个政策，他看见有这件事情呢，他定出一个政策来应付这件事。表面上我们看是这样子啊，是真实的话，真实的情形呢，实在是啊，大多数人的道德问题，大多数人的道德的问题。就佛教的话，就是共业的问题。这个啊，比如说这个人呢，他很贫穷，他的生活不是那么富裕啊，但是这个品德很高尚，品德很高尚的哈。比如说另外一个人呢，他生活不是也是很贫苦，或者是很富。但是品德有问题，这两种人来对比的话，我们发现什么事情呢？就发现了这个财富啊，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是那个人的道德上有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人很多人都有道德，大家都品德很好，虽然有贫富的差别啊，但是大家都是因为有道德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会出现什么相貌，就一定是和平的。 我胡耀邦是说的很多，就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大家都是很有仁义道德啊，像孔夫子讲道德说仁义，大家都这样的，还需要饮茶吗？我看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律师，我看一定是很大家都很快乐，没有问题，一定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次看出来了，这个问题发生在什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品德的问题，不是说有没有安老院的问题，不是说有没有医院的问题。当然需要有安老院，需要有医院，但是你有了安老院，有了医院，问题解决没有？还是有问题。所以佛菩萨的慈悲啊，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啊，随我们的心愿来满足你的要求。第二种呢，不一定是你所愿的，也可能是你所愿，也可能你没有这个想法，而佛菩萨愿意啊，教导我们有要有道德的啊这种修养，要这样子，这是佛菩萨的慈悲，要学习这个慈悲。哈，我现在想要讲一个故事，讲故事给你哈。在隋文帝的时候，这个我们中国是从汉朝的末年，汉朝的末年的时候就是三国，这个时候开始有南北朝，北魏啊，南边有孙权啊，这就是南北朝，然后就是蜀，还有刘备啊，这就是叫南，就开始有南北朝。一直到了隋文帝的时候吧，统一了中国，统一中国的时候，在隋文帝这个时候啊，他派他的第二个儿子杨广做总司令来平陈，就是把南朝这个陈把他灭掉，哈，统一中国。他第二个杨广做总司令的，这件事成功了以后，成功以后，那这个中国大一统了，就是一个中央政府了。这个时候很多人有功啊，他们当然政府就是都奖赏了哈。其中有一个人就叫做边是什么哈？这个边就是上下的下，加一点是就是四门工商的是。边是什么哈？这个字忘记了。这是人的父亲，那么在这一次的战役，这次作战他也有功劳。那么这个隋文帝他也是奖他一个官，叫做仪同，唯一的一个共同的同吧。但这官肯定不是小官，他的官也升了啊。他就要住好房子了啊，就请了工人呢。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和现在大同小异吧，反正也要计划一下子啊，这房子怎么造啊，就是这件事情。把房子造好了以后呢，当然你要给这个人的工钱嘛，这个军费要给他，他不给，不给这工钱。但是他是有地位的，也是官的，他这个他要跟他要嘛，他反正打他，就是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这个我们姑且说这个人是个工程师吧，就是他心里面愤怒哈，就对这个边先生说了，说是你不给我钱，你是有势力的啊，但是我将来你一定要做牛给我服务。你就算你不给我钱，你将来还是要付给我钱的，就是你要做牛给我服务。那么说完这话呢，大家就是 这件事就是结束了。嗯，但是说完这话，可能那上面用的时间是须臾，须臾之间呢，这个卷先生就死掉了。哎，须臾呢，我真的推车大概不到半个钟头，可能不到半个钟头哈。那么就他过了多久吧，这个工程师的家里面就生一个牛犊，生牛犊了。那么这个工程师就认为这个牛犊就是这个卞先生来的。原来他就说，卞先生，你欠我钱那个还我，就对着牛犊说。这牛犊听见这个话呢，就跪下来，就像这个这个公司跪下来，这个头着地。那我们不在乎，那就是可以得磕头了嘛，就是有这种事情。但是这样呢，那篇文那个记载上就是这么继续说下去的。但是我推测，一定这个工程师找他的儿子，找他的后人呢，就是来证明这件事。你父亲是没给我钱，你看别人家你不是欠我钱，他就说会的，就给他磕头这个事情。这样子呢，他的儿子啊，感觉到也是很奇怪啊、哦，就是有心里面疑惑，哎呀，可能真是我的父亲啊、哦。那么就想要就是高价的买这个牛，把它买回去。但是这个父亲说不可以，一定要还有这个壶。那么这就是这是一个故事哈，我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你们相信不相信我不知道，我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哈。那么他就这看出了什么呢？你这位卞先生啊，是一个政府的一个高官，当然是有很多财富的，为什么人家给你造房子你不给你工钱呢？这就是没有慈悲心，你应该给呀，为什么都不给你？这是不就是引起了纠纷？如果跟儿时代来说呢，又引起了后续的问题。后续的问题，当时如果给了钱，那大家都是心平气和呀。啊，我给你做工，你给我钱，这也就是平了。你给我造好了房子，我心里也满意了，这两方面都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你不给，你和他说谎话啊，就是我不欠你钱，就引起后来有你他自己变成牛了，就是有这个事情。那么在佛法的道理来说呢，那就是因果的问题，就是你以前仗了因了啊，后来要有一个结果的。嗯，这个什么事情都是有时间性，不可能当时这个事是摆不平，当时是不平的，那么就是后来总是要补偿一下，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事就我们看出来呀，就是这个人呢贪心不合道理，你的贪心不合道理哈、哦，也就是没有慈悲，人家辛辛苦苦的为你做工啊，就是他不要钱嘛，你心安不安呢？啊，你应该酬劳人家嘛，啊，但是他就是没有这种同情心啊。仗着自己是有势力，就是要冤枉别人，苦恼别人，这就是没有慈悲心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啊，再讲一个故事哈、啊。这个这件事啊，是发生在唐朝唐永徽年间。这个永徽啊，是唐高宗的年号。唐代宗死了，他儿子做皇帝啊，唐高宗啊，永徽年间的时候，永徽年间呢。有一个姓王的山横王啊，这个人是佛教徒，他常能够他受持五戒，受了三皈五戒， 所以张国礼是他很能持续亲近这个人。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呢，就是有的时候会说预言，没有发生的事情他说要发生什么什么事情，还说的灵，说的很灵，所以那个地区的人呢对他有点恭敬心。好，这一天他和人家又说预言了，他说有人会送我一条牛，会送我一条牛啊，会说这么一句话。但是你只是说这么一句话呢，事实还没出现嘛，大家也就不吱声了。就是到了这一天的终于，就有人牵了一条牛送给他，他就有这件事啊。有这件事呢，是什么一回事情呢？是这样啊，这个是这个人呢，叫姓陆，叫陆百达，陆百达，已经这叫这个名字。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地区里边呢，他欠了1000文钱，这唐朝的时候的钱叫文哈，他1000文钱，那个钱怎么其他的我都不明白了哈，1000文钱。那个债主呢，到时候就来要，他说我已经还给你了，他呢说他没有还，就大家都争论，争论他一定不还呢。这个债主也无可奈何，但是债主就说一句话，说是你如果不还我呢，你将来要做牛，要来还给我钱的。那么这也就算了，这俩人就走了。隔了2年吧，这个陆百达死掉了以后呢，他家里的牛过多久了，也就生了一个牛犊。这个牛犊啊，全身都是黑的呀，但是这个头的地方，那就是白的，那就有3个字，叫陆百达。第一个就是这号。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也是，这个债主也是领他啊，他的后代的人来看这件事。哎呀，真是这样子，家里的人看他这给人家呀、给人家做了牛，写他父亲的名字，他心里面很不舒服，要出5000文呢来买这个牛，不卖，一定让他给做工。也这种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本来这件事就是一个贪心，你欠人钱呢不肯还，这是个贪心呐、这个贪心呢，也同时也就是没有慈悲心啊。因为你借原来你欠1000文，你借1000文，你不还他心里面不舒服嘛。因为我不还，使令他心里面苦恼，这就是不慈悲嘛，也造成他的苦恼。那么这个是，这就是啊，所以我们要是有慈悲心的话呢，就是不要因为我的行动引起他的苦恼，应该是这样才对啊。这个是呢，这个。接近呢，我们读《金刚经》的时候说到须菩提尊者是无尊三昧地，也有这种意思。无尊三昧的意思就是我在这里行住坐卧，或者我在这里说话引起你的烦恼呢，我就不在这里行住，我不从这里走，我也不会说这句话，就避免呢引起你的苦恼。这须菩提尊者他修这个三昧，他就是每天早晨呢，他入定，我这一天我应该去做什么事， 需要到第一个什么地方，遇见什么样的人，需要说什么话。要是从这条路走，我引起人不高兴，我就不从这里走，我从其他的地方走。啊，我要这样说话，引起人不高兴呢，我就不说这句话。这个叫做，这叫做无争三昧哈。那么现在我们要是有慈悲心的话呢，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尽量的避免引起别人的苦恼。当然这件事不是容易，不是容易的事情哈。那、这个也需要有其他的道德的配合。逐渐的才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这是一般的，我们一般的人呢，容易遇见这些烦恼的事的，我们要用慈悲心处理这个事情，就容易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用贪心、用嗔心来处理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呢，还有造成了新的问题。所以我们呢，佛教徒啊，我们学习了佛法之后呢，学习佛菩萨的慈悲心呢，不这样子，改变了原来的这种行为，应该是这样子哈。这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故事呢，这是一般的情形。另外，我再说这个故事，就是佛菩萨的境界啊，佛菩萨的这种慈悲心。佛菩萨的慈悲心，我说一段故事，我头几天在文化的观音寺讲了，我想在这里再讲它一遍。好，这是久远以前，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的时候，他做国王，啊，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统治者，啊，领导人。他做国王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名字，他的国王，他的名字叫做一切狮王，一切都不死，啊，是这个名叫一切狮，所以这个国王呢叫做一切狮王，就是叫这个名字。那这个时候啊，和他这个国家为邻的这个国家国王啊，就是调动军队啊，来侵略他的国家，把这个大军压境啊，开到这个一切狮王的国土来了。当然，这个很快的，中央政府就知道了这个就是这个君臣就开个会议。怎么这个事情怎么来应付？然后这个国王就是对着他这个臣下就发表一段谈话。他说呀，我想了这件事啊，应该怎么处理？我想这样，我们不对抗，他的军队来就叫他来好了，不对抗。这个是不对抗嘛？那个他是不会停下来的，因为到最后。最后情形会怎么样呢？他说不要紧，我个人走了就好了，你们各位就是为这个敌国王为他服务，继续统治这个地方就好了。不过为我一个人要为了国王发动军队，他们作战死了很多人，不需要这样做。他是国王，他要这样做，那么他的臣下就同意了，大家就默然不采取行动。过了多久了，这个敌国的军队到了首都的，接近到首都这些地方了，这些他的臣下又向国王报告这件事。国王说不改变原意，继续这样子。那这时候国王他就换了一般普通人的老百姓的衣服，他个人他就走了。这了，这件事先停在这里。另外呢，有一个婆罗门呢，这个婆罗门年纪也不小了啊，但是呢，他 的太他的太太年纪不大，这个婆罗门的夫太太不大，而非常美，你世界也这种事情哈。那就是在生活困难，那么他的夫人就对着婆罗门的说：“说我们生活这么困难，啊，这是啊，要怎么办法呢？啊，那么他这个夫人呢说，可以想这个办法，可以向一切狮王啊去求。”求他给我们一点财富，我们的生活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是这么计划中呢，这婆罗门就死掉了。然后他有个小儿子，还有一个妹妹啊。那个时候这个宅人就跑到他的这个儿子身上来了。他的母亲就对他儿子说了：“你看你们父亲死了，你父亲要不死，可以到一切狮王那去求，现在你去向一切狮王去求一求怎么样？”他就说：“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年纪太小啊，无所知，没有知识，我读书以后我再去向他求去。”那我就说：“那你现在生活怎么解决？”说：“有办法，我去向我认识的朋友去借钱啊。”那么他就出去向认识的人呢借了一个金，这个一个金是多少就不知道哈，总是够他一年的生活了。那么这个小孩子就出去读书，读到一年的时候呢，就回来了，向母亲说呀：“说我已经读了一年了啊。”那么你说那么好了，你这那可以向一切狮王有所求吧？说不能，我去读书读的还不够，我再读一年。那他母亲说：“那么我们生活有问题。”说：“不要紧，我再去借钱。”他又到原来的那个债主那里去借钱。原来债主说：“你已经借我这么多钱还没还，还要借，我们不能够空口说话，要写出一个契约来。写契约来，这契约啊有条件。”如果你到时候不还钱的时候，连你的母亲、你的妹妹，连你自己，都不写在这个字据上面，要给我做奴隶，就是这样。就说可以，他就同意了。那么一人一份，他拿回来这个字据给他母亲，他自己就出去去读书。读书转眼间一年就回来了。对他母亲说：“我这回读完了一年了啊。”所以他母亲说：“现在可以到一切狮王那去求吧。”是现在可以啊，我现在读的虽然不是那么好啊，但是可以对付。然后就是同意了。那么他就向到一切狮王那去，路中途遇见债主了。债主说：“你到哪去？”说：“我到了。”“不可以，要还我钱。”就是连他的母亲，连他的妹妹家自己都把他困起来，要给我做奴隶。他这个弟弟说啊：“你现在困我多少年，我也没有办法还你钱，不如你放我，我去向一切狮王去有所求啊，有可能还拿了钱可以还你钱呢。你放我，反倒容易还钱的呀。”那个债主想一想有道理，又把他放了。放了他就啊到了一切狮王这里来。现在姜差是说这个一切狮王就是把这个国土王位就是送给了敌人的敌国的国王了，他自己走了嘛，走了500里之外就是遇见一个年轻人。这国王有那么一点呐敏感，这个小孩子啊，这个年轻人一定对我有所求的呀。那么两个人不断的走就碰到一起去了。那么国王说你干什么，你到什么地方去？说我去拜见一切狮王啊，向他有所求。你又求他什么呢？说是我欠人钱呢，我的母亲我的妹妹都给人做奴隶了，这个生活太苦了，我希望一切狮王同情我，给我的财富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句话说我就是这一切狮王。这小孩说，是的，你是一切狮，一生是我王，怎么会是一个单独一个人嘛？那么你应该有随从的嘛？他说你还不知道，我的国家被敌国侵占去了，我现在退位了嘛，就是一个去和你一样都是一个穷人穷汉子，我没有钱给你的。这个书生这个小孩子一下就大哭倒在地下了。这个呀，这个一切事啊，又把他拉起来，说有办法。我现在虽然是啊，很穷苦啊，还有办法。说有什么办法呢？说现在这个敌国的国王啊，他出了很高的奖金呢、啊，谁要能把这个一切事王的头给他，他是送他多少财富的。所以你把我的头割下来，你送给他，你就有财富的了。然后这个婆罗门的这个小孩子还是这不合道理啊，这个一切狮王是有道德的人的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啊，要这样做那就像杀我自己的父亲母亲似的，这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那这个一切狮王说，要不这样子还有个办法，你把我的耳朵割下来，鼻子割下来，这个手胳膊割下来，送给这个国王也能得到奖金的，是这个事也不可以做。如果说是啊，那样子怎么办呢？还有第三个办法，就是我和你一同去，回到原来的国度，你再把我绑起来送给国王，也就会得到奖金。但这个随意，这婆罗门这个小孩子啊，他会相面，他会相面，他看见一切狮王啊，这个面呢会能恢复王位的。这篇文章上就这个话，他说好，那就这样做。那么大家这两个人呢，就是很自由的这样子就走，就到原来的这个王都那里去。到了附近的时候，很多的老百姓认识这国王的，一看见国王回来，大家都哭啊，都含着鼻血磕头，这种事情。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我一切狮王说啊，现在到地方了，要把我绑起来才行啊。那么他就有绳子把他绑起来。那么就是到了这个王宫那的时候，但有守门的人呢，就是报到了这个敌国的国王。对吧？啊，你还回来了，好，赶快把他去抓来。就到里边见着这个敌国王了。敌国王本那个。不是他一个人呐、啊，原来一切狮王的臣下，加上敌国王的臣下，大家看见这个一切狮王来了，大家都跪下来哭，就哭了。那么这个敌国王说：“是你们哭什么呢？”他说呀、啊：“这个一切狮王啊，是原来这种情形啊，您应该知道的嘛，他的国家。”老百姓这个民心呢都很倾向，都很忠于这个一切狮王的，都很爱着国王的，他有很强大的武力的，是可以抵抗你的，但是他完全放弃不作战，把这国家送给你，这就是我们这些人对这件事心都不平的。好，今天这位婆罗门子把他绑起来，这婆罗门子的小孩子怎么能绑他呢？就是他自己同意啊，他愿意把他的生命呢来补偿他的父给他的财富，说这种行为使令我们心里太受感动了，所以哭。这敌国就问这个婆罗门子究竟怎么回事，这婆罗门子就如此一说，哎呀，这个敌国也跪下来也哭，就是对这个一切事上说我未来到你的国家的时候啊，我已经听到很多人赞叹你的道德，我今天看见你的情形啊，比我以前说的还更殊胜。哈哈，这样子，我把国家完全送回给你，你继续做，我撤退了，我回走了。那么，这个一切狮王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没有成佛的时候啊，行菩萨道的时候。我们呢、啊、我们自己想一想哈、啊、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人要出家，有人要出家当和尚的哈，做出家人的时候，自己有多少财富啊，或者是有很好的家庭啊，那么容易放下吗？我看不容易。而六国王他是这么大的国土啊，有这么大的权势，那么他就完全就放下，他完全送给帝国，他不作战，不同意你作战啊。那么那个婆罗门子向他求财富，他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不要，把自己生命都可以放下。